茁壮。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俄军机逼近美国领空，美国防长说有能力监测并拦截。
耶伦说将继续敦促北京解决产能过剩等宏观经济问题。
反击中共影响力，参议员卢比奥推出美印防务合作法。
贺锦丽说已经准备好和川普辩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抵达香港访问，他呼吁香港特首李家超应该阻止俄罗斯利用香港规避西方的制裁。路透社指出，香港和中国大陆都被美国政府视为俄罗斯绕过西方制裁采购军事物资的主要途径，这些军事物资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件。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库列巴呼吁香港政府采取行动，剥夺俄罗斯和俄罗斯公司利用香港规避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实施的限制措施的机会。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香港仍是俄罗斯规避全球制裁的热点。尽管今年通过中国和香港发货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物品减少了1/5，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宣称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他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宣布与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之后中共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并帮助俄罗斯维持战时经济。
周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确实暗杀川普总统，他希望美国能够消灭伊朗。川普发表这个言论的同时，也在网络放上一个短片，内容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到伊朗针对川普的阴谋。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上写道，如果他们确实暗杀川普总统，这总是有可能的，我希望美国消灭伊朗，让他从地表上消失，如果不这样做，美国领导层将被视为没胆的懦夫。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指出，有关当局在几周前已经得知伊朗密谋暗杀川普，美国特勤局也加强了川普的维安。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也表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伊朗对前川普政府官员的威胁。不过，这和最近一名20岁美国人在造势集会上开枪射击川普的事件无关。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四说，他已经准备好与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进行辩论。川普团队则回应，在民主党正式决定提名人之前，他们无法承诺与贺锦丽举行总统辩论。此前，川普和拜登同意举行两场辩论，一场是在6月27号，另一场在9月10号。然而，拜登在6月辩论的表现不佳，引发了民主党人要求他退选的呼声。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在上周日终于正式宣布退出连任竞选。在拜登退选之后，川普说他愿意与贺锦丽进行不止一场辩论，但希望更换主办单位。他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对他存有偏见，并说第二次总统辩论应该由福克斯新闻等其他媒体举办。周四，在结束休斯顿的演说返回华府之后，贺锦丽对记者说，我已经准备好与川普进行辩论。他还向川普表示，他们应该按照计划参加9月由 ABC News 主办的辩论。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司法部当天在德州埃尔帕索成功逮捕了墨西哥大毒枭五月赞巴达和已经落网的矮子古兹曼的儿子何瓦金。司法部发布声明指出，已经逮捕两名据说是贩毒集团西纳罗亚集团领导人， 这个集团可以说是全球最暴力、势力最庞大的贩毒组织之一。根据声明，赞巴达和何瓦金因为领导这个贩毒集团的犯罪活动，在美国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制造和走私致命毒品芬太尼的庞大网络。两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赞巴达和何瓦金是搭乘私人飞机降落后遭到逮捕的。赞巴达是墨西哥历史上最重要的毒枭之一，和矮子古兹曼共同成立了西纳罗亚集团。古兹曼于2017年被引渡到美国，遭判无期徒刑，目前正在一所戒备最严格的监狱服刑。
本周以来，两名于去年五月被捕的洛杉矶亲共侨领已经分别在纽约认罪。他们作为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参与了中共针对纽约法轮功团体的犯罪阴谋。其中主要嫌犯陈军于24号在位于白园市的纽约南区联邦法庭认罪，另一名被告林峰则在25号认罪。周四当天，林峰身穿浅卡其色短袖囚服出庭，短发平头，戴着手铐，眯着眼向旁观席张望，看起来比过去的照片要胖一些。他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并同意适用素材程序。在庭审中，他一直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对一项未注册充当外国代理人罪和一项贿赂纽约官员罪当庭表示认罪。根据法院指出，两人在中共政府高层的指示下，通过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来打压法轮功团体。林峰说，陈军是他的老板，他为陈军工作。在与陈军合作时，他得知两人在为中共政府和企业的重要人物工作。除了陈军亲口告诉他这一点，林峰自己有时也会被包括在他们的谈话中，参与与中国方面的人交谈。预计两人将分别于10月30号和31号接受量刑。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25号说，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因为发生罕见的飞行途中故障而停飞，目前已经获准重返太空。 FAA 指出，并没有在7月11号的发射失败中发现任何公共安全问题，在整体调查继续进行的同时，火箭可以重启飞行作业。 SpaceX 在 X 平台上发文说，火箭最快可以在7月27号重新升空。猎鹰9号是全世界使用率最高的火箭，本月稍早在太空中解体，导致它运载的星链卫星损毁后被下令停飞。 SpaceX 在昨天的声明中说，由于液氧泄漏导致其中一个引擎组件过度冷却，造成硬件损坏。猎鹰9号是美国唯一能够运载 NASA 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的火箭。 NASA 预计将在8月份进行下一次太空任务，届时宇航员将搭乘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升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说将继续敦促北京解决产能过剩等宏观经济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正在重新设计 Chrome 恶意软件检测功能，以包含受密码保护的可执行文件。用户可以上传这些文件进行深度扫描。这个浏览器制造商表示，这一变化将使他们能够检测到更多的恶意威胁。谷歌长期以来一直允许用户开启他们的安全浏览的增强模式，这是 Chrome 的一项功能。当用户下载并认为不安全的文件时，它会向用户发出警告，因为文件具有可疑特征或者是位于已知恶意软件的列表中。开启增强模式后，谷歌会提示用户上传它的检测引擎不允许或阻止的可疑文件。根据新的变化，谷歌将提示这些用户提供打开文件所需要的任何密码。
OpenAI 周四发布了自己的搜索引擎原型，名为 SearchGPT， 旨在为用户提供快速及时的答案以及清晰的相关来源。该公司说，最终计划将该工具整合到与其生成式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中。自2022年11月推出 ChatGPT 以来， 谷歌母公司的投资者一直担心 OpenAI 可能会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新的在线信息搜索方式，抢占谷歌在搜索领域的市场份额。OpenAI 正通过这个原型进行试水，承诺用户有机会以更自然、更直观的方式进行搜索，并像在对话中一样提出后续问题。截至目前，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周四在 X 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认为搜索功能还有改进的空间，敬请期待。
作为耗资$3,300万的多年期安全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南内华达区域交通委员会添加来自枪支检测软件供应商 Zero Eyes 的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可以扫描400多辆公交车上的乘客，以识别任何携带枪支的人。这套 AI 系统将率先被部署到拉斯维加斯的公共交通车辆中。拉斯维加斯交通局安全总监汤姆·阿特贝里说，在发生枪击事件的情况下，分秒必争，实施这个系统可以让当局占据优势。时间至关重要，它让我们有时间识别被挥舞的枪支，这样执法人员就可以得到通知并赶到现场挽救生命。阿特贝里还强调，这个系统并非设计用于检测可能藏在枪套中或者包里面的合法枪支，而是用于识别以威胁的方式挥舞枪支的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正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参加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他将继续敦促北京解决导致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模式，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耶伦还暗示，副总统贺锦丽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他会拥护拜登政府经济政策中的核心价值观。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长耶伦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就在2年前，不少人对全球经济的前景做出了暗淡的预测，但这些人错了。他说，全球经济仍然保持了韧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卓越的经济表现。耶伦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强劲增长了 3.1%。 今天上午出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为 2.8%， 这肯定了我们正走在稳定增长和通胀下降的道路上。他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4年底，美国的经济规模将比他在2019年10月预测的要大 10% 以上。事实上，美国是过去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超过疫情前预期的少数几个主要经济体之一。耶伦把美国经济近几年的强劲表现归功于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但他同时表示，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全球经济不仅对世界有利，而且对美国人民有利。因此，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并解决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他也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多边主义，包括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强有力的合作，并继续与北京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经济场地进行竞争。耶伦强调，这意味着我将继续督促北京解决他们的宏观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把过多的储蓄和过多的补贴引入到制造业，导致工业产能过剩。这对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而且我知道，参加这些会议的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担忧。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针对中共和俄罗斯军机前一天在阿拉斯加附近接近美国领空的事件说，美国有能力监测对手国家从任何方向接近美国领空的意图，并随时做出回应。请听报道。
两架俄罗斯和两架中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周三出现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上空。美国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汀周四说， 这是美方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国家如此一同飞行。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罕见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和中共飞机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而且这些轰炸机从未对美国构成威胁。奥斯汀说，我们密切监视这些飞机，跟踪飞机，拦截飞机，这表明我们的军队一直处于准备状态，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如果俄罗斯和中共未来执行更多类似的任务，奥斯汀表示他完全有信心认为美国军队将做好准备。他说，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有来自任何方向的任何挑战，我完全相信北方司令部和北空司令部将做好准备，我们将能够进行拦截。由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组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美防空司令部7月24号发现追踪并拦截了两架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内飞行的俄罗斯图-95 轰炸机和两架中国 H-6 轰炸机。北美防空司令部将继续监控竞争对手在北美附近的活动，并遵循以存在应对存在政策。这次中俄军机在接近美加领空的空域执行联合巡航的时机，正值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向全国发表退选演说之前。一些美国政治人物将这次事件视为中俄联合对美国发出挑衅。在这次中俄军机接近美加领空之前，中共海军舰艇已经多次在夏季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水域现身，最近一次是在本月中旬，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阿拉斯加海域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现四艘中共海军舰只。去年夏天，中俄海军还派遣11艘舰艇组成的联合巡航编队驶进阿拉斯加海域，美国海军出动四艘驱逐舰和 P8 海上巡逻机作为回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周四宣布推出美国印度防务合作法。卢比奥说，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共，这项法案将扩大美印双边合作。请听报道。
周四，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印合作伙伴关系对反击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影响力来说至关重要，为了加强这一合作关系，一定要加强我们与新德里的战略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声明中表示，共产主义中国继续咄咄逼人地在印太地区扩充范围，同时企图妨碍我们的地区伙伴的主权和自治。对美国来说，关键的是一定要继续支持反击这些恶意手段，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并不孤单。根据这项法案的具体内容，法案将制定一项政策声明，表明美国将支持印度回应对其领土完整越来越大的威胁，向印度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以遏阻对手，并在国防、民用太空、技术、医药和经济投资方面与印度合作，同时对印度购买印军目前使用的俄罗斯设备提供免受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制裁的有限豁免。法案还要求制定一项国会意见，加快考虑认证向印度出售国防物资、国防服务、设计和建筑服务以及重大国防设备的报价函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印度拥有遏阻威胁所必须的能力，符合和平稳定的利益。在技术转让方面，也将印度视为享有与日本、韩国和北约盟国等美国盟友同等的地位，授权国务卿与印度达成一份增加军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扩大与新德里的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合作。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副主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高级成员，他也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并曾任该跨党机构的共同主席。按照通常的美国立法程序，议员推出法案需等相关委员会通过，才能再由参众两院表决一份一致的版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巴黎奥运会开幕之前，法国高铁遭纵火，交通中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巴黎奥运会开幕之前，法国高铁遭纵火，交通中断；
美英韩联合公告，朝鲜黑客窃取军事机密；
美中关系紧张，美国多州从中国公司撤资；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战争和停火谈判。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周五说，法国高铁网络遭到包括纵火袭击在内的恶意行为攻击，导致交通系统中断。法国体育部长欧迪亚·卡斯特拉今天说，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几个小时，法国高速列车网络遭受恶意的破坏的行为，是对运动员的运动会发动的攻击。周四，以色列向法国发出警告说，巴黎奥运会期间，伊朗支持的团体可能会对以色列运动员或游客发动恐怖袭击。对此，法国总理阿塔尔周四说，所有参加周五开幕式的以色列运动员都将受到24小时全天候的个人安全保护，并表示法国已经100%做好准备应对网络攻击。阿塔尔强调，法国已经部署大规模安保措施，以确保奥运会期间的安全。
周四，美英韩三国发出联合公告，指出朝鲜黑客展开了全球性的网络间谍行动，试图窃取军事机密，以支持平壤被国际禁止的核武器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官员周四表示，美国宇航局、德州兰道夫空军基地以及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都是事件的受害者。公告说，这个组织和网攻技术仍然持续对全球各行各业构成威胁，不仅限于美国、英国和韩国，还有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实体。FBI 敦促国防、航天、核子和工程领域的公司保持警惕，保护自家网络免受朝鲜国家支持的网络行动侵犯。周四，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起诉一个名叫林中赫的朝鲜嫌犯。调查人员说，林中赫是朝鲜政府军事情报机构侦察总局安达利尔分队的成员。根据指控，林中赫串谋使用勒索软件对美国医院以及韩国和中国的其他政府和技术实体进行网络间谍黑客攻击。
美国外交官和军方官员周四驳斥了最近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动是软弱表现的担忧，并警告美国的对手不要妄图寻求任何优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他们应该打消这样的想法，即我们根本没有关注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如果有任何对手试图削弱美国，军方将严阵以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三告诉议员们，伊朗仍在寻求对前总统川普及其部分顾问进行报复。另外，针对伊朗代理部队的行动，像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的持续攻击，或伊朗支持的民兵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的袭击。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布朗上将周四在五角大楼简报会上说，我们正在剥夺胡塞武装的能力，并运用各种工具向胡塞武装施压。奥斯汀则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有能力的军队，我们将继续保护这个国家。
美国和中国近日接连出手调解中东事务。正在美国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说，25号拜会拜登总统和可能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贺锦丽。另一方面，中国则邀集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法塔赫组织等14个派系聚集，在23号签署北京宣言。7月25号，意大利总理维洛尼会晤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呼吁通过实现两国方案，尽快达成加沙停火和人质获释的目标。梅洛尼强烈谴责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并保证意大利将继续支持美国的调解努力。梅洛尼是在到访中国前做出这个表态的，他将在27号到31号访问中国，这是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梅洛尼的首次访华。
联合国粮农组织周四说，亚太地区人类和动物感染禽流感案例增加，情况令人担忧，呼吁各界赶紧联手应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声明中说， H5N1 禽流感病毒扩散范围比过去更广，还感染了新的野生动物与家禽畜物种。粮农组织跨界动物疾病应急中心区域负责人卡钦说，由于禽流感新病毒株 AH5N1 更易传播，提高了疫情风险。2023年底以来，不但人类病例增加，病毒还扩散到了新物种，因此立即协调开展相关预防措施是必须的。据粮农组织统计，去年底以来，柬埔寨已经传出了13起新的人类感染案例，中国和越南也有新增病例。粮农组织说，正加强注意大湄公河次区域、印度及菲律宾这些区域，印尼、尼泊尔、孟加拉也在对抗疫情，但泰国和缅甸已经多年没有通报爆发禽流感。
周四，西南航空宣布准备做出公司50多年来最大的改变。这家公司计划取消它标志性的开放式座位，也就是乘客自选座位模式，在波音飞机上提供一些让乘客腿部有更大空间的座位，并增加红眼航班，也就是过夜航班，目的在于吸引更多乘客并增加收入。根据报告，虽然今年西南航空的利润超出了分析师们的预期，但利润仍然有超过46%的大幅下滑。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丹估计，新举措将带来超过近1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公司预计将在9月底的投资者发布会上分享更多的细节。西南航空还计划从明年开始首次营运过夜航班，并且预计明年开始预定指定座位和高级排位航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晤，讨论加沙战争和停火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G20 财长会议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巴西今年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总统卢拉把超级富豪税列为首要的优先任务，这个构想获得法国、西班牙、南非、哥伦比亚和非洲联盟的支持。不过在各国财长25号晚上开会讨论这项议题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认为没有必要，也不认为这是值得尝试的。耶伦说，所有国家都应当确保自己国家的税制公平，并且采取累计税制。华府强烈支持累计税制，并且确保非常富有的高收入个人应该缴纳公平的份额。在 G20 会议前夕，德国财政部表示，他们认为对全球亿万富豪实施最低税负制是不着边际的想法。
美国商务部周四说，经过通胀和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4到6月份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折年率增长2.8%，到达22.9兆美元，这一增速高于第一季度的1.4%，也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1%。随着美国人的收入持续上升，作为经济主要推动力的家庭支出也加速增长。周四，美股收盘涨跌互现，道琼斯指数小幅上涨，标普500指数下跌。周四的报告还显示，按照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衡量，通胀率与前一季度相比正在放缓。第二季度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折年率增长为2.9%，低于第一季度的3.7%。新公布的 GDP 数据应该不会改变美联储的政策前景。美联储官员已经暗示可能会在下周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通胀继续降温，可能会在9月份的下一次会议上降息。
标普500指数在连续几个星期创新高后，周三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单日跌幅。美国银行周四指出，市场现在正处于水牛市场，也就是虽然市场仍然处于牛市，但是和牛市不同的地方在于， 水牛市场在强劲上涨后可能会出现盘整的状况。美国银行预计，根据企业获利、投资周期、金融状况、利率和人工智能等因素，今年美股大盘将收涨。 CNBC 报道，美银美林私人银行投资组合策略主管麦格雷戈指出，市场可能会在夏季出现盘整的状况，而要让水牛变回真正的公牛，得靠基本面。麦格雷戈说，投资人预计从七月到十一月，市场将出现波动，一旦选举结束，市场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可能会相当热络。因此，美银预计，无论选举结果是什么，美股大盘今年年底将高于目前的水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的会谈目的在于确保加沙更长时间的停火，并释放自哈马斯去年十月七号袭击以色列以来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在此前一天，两位领导人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内塔尼亚胡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坚决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辩护，而拜登则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肃穆和反思式的讲话，阐述了他上周日宣布的惊人决定。拜登在那天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转向支持他的副总统竞选总统。两人在私下会晤前的讲话都直言不讳。一天前，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两人正在制定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细节，并说，我们相信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周四当天，内塔尼亚胡回答说，一个自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一个自豪的爱尔兰裔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致意，我要感谢你五十年的公共服务和五十年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我期待着今天与你讨论，并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你就重要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内塔尼亚胡同天稍后还在白宫大院内的艾森豪威尔行政楼与副总统贺锦丽会面，并将在周五与前总统唐奈德·川普会面。贺锦丽当天在会面后说，跟这位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是坦率和建设性的。他发表评论说，他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是表示以色列的自卫方式也是重要的。他呼应拜登的主张，呼吁迅速停火，至少是停火一段时间，以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释放被哈马斯关押的一些最弱势的人质。行政当局的高级政府官员周三也告诉记者，白宫会议将包括讨论伊朗支持的中东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像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子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决定从中国公司撤资，也有越来越多的州限制或禁止中国人在州内购买土地或房地产。请听报道。
美国一些州政府正在从以往投资的一些中国公司撤资。密苏里州财政厅长维维克·马莱克曾推动该州最主要的退休基金从中国公司撤资，这使得密苏里州成为美国率先这样做的州之一。现在寻求连任的马莱克将在8月6号举行的共和党初选中与他的挑战者进行竞争，而从中国公司撤资成为他竞选连任的一大诉求。他的挑战者们也同样主张切断与中国的金融联系。美联社周四报道指出，密苏里州财政厅长竞选主张反映出美国政坛强烈的反共情绪，因为今年很多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将中共视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印第安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也限制公共退休基金投资某些中国企业，类似的立法虽然在亚利桑那州被否决，但是却在伊利诺伊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被提出。根据创投家金恩带领的非营利组织未来联盟分析，2018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公共退休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在中国投资约1460亿美元。这份报告指出， 美国超过五分之四的州至少有一个公共退休金投资中国和香港。杰恩表示，如果到现在这个时候还继续进行这样的投资，应该感到羞耻。他指称，中国运用美国企业的智能制造类似产品，在压低市场价格。美国公共退休计划管理人协会则反对州政府强制撤资，认为这样的命令只能由联邦政府以美国安全或人道主义利益针对特定公司下达。美联社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决定从中国公司撤资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州限制或禁止中国人在州内购买土地或房地产。根据阿肯色大学全国农业法律中心的统计，目前美国已有20多个州禁止外国人在州内拥有农用土地。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拜登阻止一家中共支持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买下怀俄明州核子导弹基地附近的土地，称有国安风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